大家好，欢迎来到环形时间，我们是第三事业部，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小夏。这次我们请来的主播呢都很特别，为什么说特别呢？因为本期我们要聊的内容是一些没有用的人生经验和教训，而我们今天请来的主播呢都很有特别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是，
大家好，我是购物领域特别会失败的主播马老师。
大家好，我是在玩游戏领域特别会失败的主播行政。哎，你们猜行政是职位还是名字？
大家好，我是情感经历上经常会失败的李哥。
还有积极来参加现场录制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哎，今儿啊咱们能有资格聊这期主题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事后诸葛亮，特别能后悔，都是特别有经验教训的人啊！因为这个双十一过了没多久啊，而且到了一年年末的时候，大家肯定都有一些后悔的领悟。我呢，这个双十一倒是没什么后悔的事儿，我就是中旬的时候已经都月光了，想后悔也没什么资本了，所以还是先听一听我们主播还有什么比较经验、比较能借鉴的宝贵经验吧。哎，马老师，您有什么经验教训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吗？
其实我这个倒不是今年双十一的事儿，是疫情前，有2019年的时候，我的一次，也不算双十一了，是黑五海淘的时候，我买了一件 T 恤短袖，然后但是大家也知道，我是19年年末大概12月份下的单，然后到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2月份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2月份的时候，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会儿就到货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是 EMS 给我送，但是送了大概2次我都没能回来，因为当时疫情的原因一直就是在家办公的状态，然后一直到大概2月底就是3月份复工的时候，然后我又回来了北京，然后才拿到那件衣服，大概也就从12月份一月、二月、三月，大概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我才拿到这件短袖。然后拿到短袖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时间因为是海淘的东西，然后买的也就稍微有点贵啊，这短袖大概1500块钱，但实际上它这个是比市场价还是要低一点的。然后我就鉴定了一下，然后但其实我刚到手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有点不对劲儿，就有点像是这个假的。然后但我鉴定了之后，哎，确实是这个假东西。然后一般来说在国内啊，它不都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货嘛，然后就比较方便处理这些什么假货这些东西。但是我那个因为是海淘，而且隔了4个月其实基本上就退不了。但是这个失败的部分其实就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就是你想一个海淘本来时间就等特别久，正常来说1个月就已经挺长，但我那个其实隔了4个月完了。然后到手还是一个假货，然后还是一个 made in China， 就绕了这么大一圈还是一假的东西。然后但是后面啊，我这个失败后面还有一段好玩的，就是我在隔了4个月，相信基本上就是120天之后又把这货退回了美国。然后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eBay 这个海淘的这个经验啊，就是 eBay 它其实付款的时候你可以选那个 PayPal 去付款，然后 PayPal 它是有一个这个退货的这个协议的，基本上具体这个时间我给忘记了，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在半年之内其实它都可以有这个退货的保障。然后我当时买那个东西就是我一看假的，我说这怎么着啊，我先是去 eBay 联系的卖家，这个卖家又不承认，然后完了我又去联系了 PayPal， 然后我看到 PayPal 官网有这个基本上好像是180天之内都可以退货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联系了 eBay 的客服，然后 eBay 是不是 PayPal 的客服，然后 PayPal 是有这个香港那边的，所以他是会说中国话的，然后我就跟他还打了电话，那边说你这个假的呀可能对面是应该是不太会认，但是我们可以帮你尽量争取把它退了。然后后来就是基本上就隔了1天还是2天就给我回电说这个东西可以退，然后我们正好 PayPal 也有这个运费险，然后我也体验了一下中国快递的速度，大家想象一下，我从美国运过来大概就花了2-3个月，但中国我找了顺丰7天就到美国，然后第8天就我退款了，特别牛逼。然后我就这是一次失败，因为浪费了4个多月时间，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到最后我其实又觉得它是一次挺成功的，就是我从此以后我在 eBay 上买东西就可能就会更加放心大胆，因为我就知道我只要用 PayPal 付款它就一定是可以退的，然后它其实基本上在政策上也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消费者这一端的，所以基本上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在 eBay 上淘一点就是国内不太好淘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是大家可以放心去买的。
可以，
我天，
还得是顺丰，
还得是顺丰，
还得是
顺丰。马老师作为我们第三事业部的这个时尚 icon，
别 icon， 就是特别就是会买东西，但是也不是什么他妈时尚 icon。
你但是你这经验已经很足以了，我就是很干货啊。就我是在这个购物领域上都比较矜持，这个，但是我有一次特别失败的这个购物经验，就之前我买了一个屏风，我们家、
那个动物之森里面那什么
不是，它就是折叠的一木制品。然后之前我是给它放到阳台上了，后来我也忘了。然后呢，这个之前我跟小孩一块收拾屋子，后来小孩突然发现了，说就问我说：“哎，爸爸，你咱家这个柜子怎么没有门啊？”我说这怎么能没门，咱家抠也没抠到这地步呀、啊！
暗示退货没门。
对，后来我昨天我说不对，我说阳台上没柜子呀，然后扭头一瞅，哦对，是一屏风，就原来特别早买的了，就没想到这东西已经放了五年了。
不是，你当初为什么买它呀？
当时买的就是为了就是让它那个遮光用的，
然后遮光用的。
对，因为我们家那个窗帘啊，就是它遮光那个
效果不好，
效果太好了
，
是太好了。所以我想买一个就是半遮光那种。然后后来等小孩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好搬家，然后搬完家就这东西就一直没用。然后后来呢，那个就等五年以后，然后突然发现了。后来我就想给他出了，因为这个感觉像是我购物史上一个污点。然后后来
多少钱呀、啊？
三千多块钱吧。
三千多块钱买一窗帘。
哎、你们谁要？回头我可以给你出给你。后来我们就给他就想就是能拿什么手段给他出了，因为好多买家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望而却步了嘛，然后就一直在那儿搁着。所以琢磨还是算了，别出了，给他起了一名，就跟小狗似的，给起名叫台风，住了在阳台上的屏风。
这个屏风叫台风，
台风，
对，
太有台风，
因为已经有感情了嘛。哎，对，说起感情来，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们李哥了。
哎，
李哥作为你作为一个人生中的强者，今天教训肯定少不了。李哥给讲讲有没有什么经验没？
哎，我就是。李哥，哎，就是讲这个感情经历。
我俩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不管跟李哥聊什么事情，基本上他三句话就能聊到女孩跟姑娘上。然后是上次我私下在聊呢，聊什么，还是聊一个案子，然后他就两句话没一扭头就我看一个姑娘的照片。
对，这个对，跟我聊天就要触发这个聊女孩的
被动技能
，对，就会有这个被动出现。哎，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感情经历之前，先给大家一个啊，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没有用的人生经验嘛，然后先传授第一个经验，就是你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讲会说，哎，我是谁谁谁，啊，我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你在前面加一个字，就是我就是谁谁谁，哎，我就是环食三部李哥。
其实我插一下，其实我们这有一个小稿子，啊，它其实不是这个自我介绍，它是。他这个自我介绍本身是一个，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哎，对，就是你
是跟姑娘有关的，但他不承认。
就是你一说我就是谁谁的时候，哎，就大家一听，哎，我靠，你是谁呀，啊，你？
别的主播还有没有从交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的范例吗？就比如说或者朋友这种的类似的样本，马老有吗？
对，我这儿其实有一个，但是我跟李哥那个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就是这个跟我有一个朋友不太一样，就是我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朋友。
没事，我们都懂。
不，他是那样，他就因为，
哎，我想起了刚才那件事，好像是我一个朋友的。哎，我怎么就，
哦，
我今天就特别想找，
我就说你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
我今天就特别想找一个主角的人设，我就特意把这件事情安排成为我的，就我是主角了。其实。大家都懂我，不太会，
啊，就是把朋友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这样讲的更加贴切真实。
我跟你讲，这是我三个朋友的故事，我拼成了一个，
哦，
事儿
是这样，
事儿是朋友的事儿，
哦，
怎么可能一个人会有三个女孩
呢？李哥还是纯情的，李哥
不存在那样的人。
好，那我说回来，就是我这儿这个朋友，他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一期的这个设定，就是我就是买东西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就是那种，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句俗话，就是你可以血赚，但我永远不亏。但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就是不管买什么东西，即使那个东西就明眼就一看出来 你这肯定买亏了，但他就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就说自己操从来没买亏。我跟他是这样，就我跟他基本上算是发小吧，就我们小学就认识，然后到现在其实还经常联系。然后他现在在日本，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绝对不是我幻想中的朋友。就他是这样，他小学的时候就我们小
虚拟人物，
我小时候就是我们会一块买那种拼装玩具什么的，然后但。就是我印象当中他就有一次，就是小时候也没什么钱嘛，就是零花钱不多，他那玩具大概就是五六块钱，但是我们那会儿的零花钱可能就两三块一天最多了，就能买个炸串啊什么的，就买个泡糖小东西，他就买了五六块钱买了个拼装玩具，但一打开就有点像是有种开盲盒的感觉啊，但其实又不是，但他买了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是高达，但我不记得具体的人物，就是是一个很帅的一个高达，但打开以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然后我就说，我靠，你这买亏了吧？就你看花这么高价，就五六块钱买了一个就很丑的一个拼装的玩具，那他就不承认，他就说，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你看这个做工还不错，你看这个盒子，你看这个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有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吧，就是你不管是多亏买了东西，但是就永远不会说自己是买亏了。那他后来还有一次特别好玩，就是这个故事时间跨度超级长，就大概是。大概就四五年前，就 MacBook Air 就苹果那个笔记本电脑刚刚就是流行的时候，然后他就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他是这样，他当时已经在日本了。然后他是这样，他第一天给我发消息说，哎，我买这个 Air 了，你没有吧？然后他就特别爱炫耀，这个人就是特别，你看我买新苹果了，特别厉害。然后咱们之前都没用过苹果本，你不知道这本多牛逼多牛逼，然后就开始吹。然后他给我发这个消息之后，我说。那是应该是挺好的吧，但是你买这多少钱什么的，就大概聊了几句。然后后面几天因为我有事儿，我就没理他。然后他连着一个礼拜，我注意啊，我没回他任何消息，他就是每连着一个礼拜给我发，哇，这 MacBook 好，我现在在咖啡馆，这哇太牛逼了，后面 logo 会亮。然后过我全程没回复，他自己一个人跟我聊了一个礼拜，就是不停就各种场景下，哇，这个 Air 牛逼，哇，这个键程牛逼，哇，这个本，哇，这个 logo 会亮。然后。是这样，就当时他连着我发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我还截图给他看，我说你看你连我发一个礼拜我都没搭理你，还在这给我炫呢。然后这个事情为什么说故事很长，就是在前几年啊、去年的时候，就是他准备把这个 Air 卖了，他就说这 Air 什么垃圾本儿，以后再也不会买这 Air 了。然后他就是自己找我，你想想他跟我聊了一个礼拜，然后去年的时候终于承认当年买的有点失败，他应该买那个 Pro， 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发现一个事儿。真的就是你看像马哥像夏哥都属于结了婚的人，就结婚你会发现他分享的是什么买东西，哎，他是买东西，你也是买东西，然后他跟一个朋友聊了一星期，他跟一个朋友聊了一个星期，就你会发现
你就跟你那置顶三个女孩聊了一个星期、哎、是吗？
我就发现
不是朋友的事儿，朋友的事儿别
哦，对对对对，朋友
真的结了婚真的不太敢谈感情这件事了，真的
这感情这事儿吧，
感情世界一片荒芜，
也不能说荒芜，我们是专一，
我
们只有一个置顶，
你们
就只有一个置顶，没有置顶之间打架的事儿，知道吗？
你们想
稳稳的，
就很简单，我们的感情生活很稳定。
不是你们想象今天我在这，
你知道什么是故事吗？故事就是有曲折，有坎坷，知道吗？
我想说，
太成功
了，我想说，你知道我今天在这有多重要吗？就是没有我在这来分享情感方面的人生阅历，人生的没有用的经验。我今天就空白了整个就是一大块的东西，
是什么？你看就在李哥的这个人生词典里面80%都是感情，
情感多么的重要，情感对于现在的人真的非常的就是真
说不下去了我们继续吧，
我必须把它说的高贵起来。
邢老师这个作为我们第三事业部的哲学科普专员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主播，我想听听女生有什么见解没有？
其实我这个经验可能不能适用于所有女生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宅特别喜欢打游戏然后特别喜欢脆皮鸭文学的一个女生、
哎、
想起来一个交往过的女孩，
今天还有个女生在这儿我怎么能聊这个事儿呢、哎、你们两个呀，这给我哎，这剧本谁给我写的？
你看你就别打断人家
剧本
就是什么社死啊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之类的，就我就比较坦诚，就是我就是那个社死的朋友。当然我这个社死的经历其实就是更早于那个社死这个词 火之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那种就是大型的 MOMO RPG 游戏的，很多人一起在线，可能类似于早年的那个魔兽啊，我当然我打的不是魔兽，就这种大型的多人在线的这种游戏，它就很需要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一起就是指挥啊，一起沟通一个平台，
钉钉会议
YY语音
我意思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在线，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我也是在这么一个平台上去社死的。那李哥那个不是说他发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发错，等于说有点类似于就是发错了群啊，这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也有存在那种就是把发给要发给同事的话发到甲方群里的这种时候。那我这个其实有点就是跨服聊天聊错屏了嘛，那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就是那次呢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就是在进行一个多人的一种大型的 PVP 活动，因为几百人同时在线在那个语音频道里面，然后我这边就是没有关麦，然后自己也没有发现，然后打着打着呢饿了，点了个外卖，点完外卖之后发现忘了给那个商家备注了，然后就当时就打了个电话给那个商家，我说喂，就是那个刚给您那个外卖，对，到江福家园那个，哎，对，您多放醋，谢谢多放醋哈，
多放醋，
对，多放醋，就记住这句话哈，然后把那个就是这个电话挂了之后才发现那个 YY 里那个就是那个指挥也不说话了，就一片那个寂静，然后说刚才那个要多放醋的那个人就是
社死，我已经开始尴尬了，
就已经开始尴尬了，你知道吗？当时 YY 里有几百号人，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开麦的那个人，他让多放醋，而且当时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在游戏频道里面，你那个就是你那个马甲，其实是上面前面挂着你的公会名，然后后面挂着你的游戏 ID， 所以就是你在游戏里面被公开处刑了，你知道吗？以后每每我走在游戏的主城里面，都会有就是旁边的人密聊我说你是不是上次让多放醋的那个人。
然后管理员在那个备注栏里写了一个山西。
对对对，就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女生，但是我在游戏里面比较喜欢玩那个男号，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男生有没有喜欢玩女号的，
应该不会有男生喜欢在游戏里面见男号吧？
我
在我们都是喜欢，
我天天玩小乔，我真的
是
吗？天天玩。
你喜欢玩小乔的原因跟那三个知情女，
哎，你
得说出你英雄联盟最喜欢的三个女英雄。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儿。对，就是大家游戏里面都可能都是就是很多都是人妖嘛，就是男生玩女号，女生玩男号，这种我们都管叫人妖号。
对，我之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我问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就说我不喜欢在游戏里面看男人屁股，他就喜欢看女孩了。就觉得女孩装扮什么也好看，
那这可不好说。
就男孩的屁股怎么看呢？
因为你
那这得问女生。
他是什么视角？什么游戏？
能调视角，那肯定是能调视角。
然后我在游戏里面就一直就是很中二的，保持那种高冷男神的那个人设。我还给他我的账号氪了很多金，买了很多我觉得很漂亮的男生的衣服，然后把他弄得像暖暖环游世界一样，很漂亮、很高冷的一个男神。然后就在那一天一开麦，大家发现是个女的。
哦、
你知道吗？
其实你之前就也不会开麦，就大家不知道你是女孩是吗？
我其实不太喜欢在游戏里面开麦，就除非是跟我很亲近的那种。但是那天是一个几百人的那种大频道，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一个男生，然后结果我一开麦，
放醋这事真的挺重要的，非常
重要。就下次这个经验就是点外卖真的备注要写起
来。然后你们就是点外卖的时候，那个就备注一定要记得备注好，就以后就不要再给商家打电话了。然后就是在打游戏啊，就是 YY 频道这种多人语音房间啊，该闭麦的时候一定要闭麦。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社死这个词就是火之前，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听说过一件也是在同个游戏里面啊发生了一件就是真正更比这个事更社死的事情。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被人就是录下来发到那个B 站上去了。
对
啊，就是不是我这件事情。因为有人比我更社死，就是他是一个指挥，就是他那天要指挥那个25人的那个副本。对，然后他打着打着可能因为那天那个副本比较难就翻车了，我们就游戏术语管叫坐牢了，出不去。就是然后他就因为很晚了嘛，然后那个指挥就睡着了，睡着之后他打起了呼噜，然后第二天重点就不在于这个，对，重点在于第二天这个指挥他是就是醒过来的时候，他还在那个频道里，发现频道里有20000人，然后都在替他打呼噜。
真人语音对聊，
瞬间开个直播。
哎，那个元宇宙。
元宇宙，云睡觉，
虚拟社交，云睡觉，
睡觉。
其实说这个尴尬这事儿吧，我也有一个，就是之前挺早的了，然后想考那个艺术硕士嘛，然后就突然间买了好多这个复习资料，看各种复习，然后报名啊什么的倍儿费劲，然后感觉比给那个小孩上户口还费劲呢。后来
给小孩什么
上户口，
上户口，
上户口巨费劲。
北京人上户口还费劲，
那得是啊，那一样啊，那得跑啊。后来就复习嘛，复习，然后终于快到这个考试当天了，我就收了一条短信，说某某某，您因为美术研究方向的考试未到场，取消同年报考资格与考试资格。我一看手机不对，不是，因为当天还是我上那个闹铃响了。我觉得哎，那是不是应该到了？应该到了时间，我应该今天去了。后来一看已经取消了，我一看这不对啊。结果一看哦，我那个提醒设成了查成绩的时间，正好完美错过一天。
哦，就是你其实是就查成绩的时候提醒你去考试。
对对，结果就完美差了一天，错过了。后来我说这我也太自信了。然后我当时这么想的，就是考试那天因为太重要了，我自己肯定忘不了。所以呢，这个就只设了一个查成绩那一天。然后
这个让我想起，就是之前微博有个热搜，就不是热搜，就是有一个人他高考当天就说啊，我好像睡过头了，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条内容，就每年高考的时候好像都会被翻出来，类似于比如九点五考试，他好像八点钟发这条内容
啊，也是，
然后下面就会有人就是各种打卡什么每年一次，然后今年又考试什么的，这大家应该有印象。
我高考天没亮我就去了，
天没亮，
对啊，
嗯。然后呢考怎么样？
然后那年不是我高考。
我分享这个吧，其实这个经验教训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得踏踏实实的仔仔细细的把这个提醒的详情写明白了，时间地点人物啊，这个证据确凿了。
我觉得你可能是就是因为写太详细了，所以反而会忘掉。
没有，其实我当时就写了一个提醒考试成绩就完了，
提醒考试成绩，
对
啊，然后记错了，
就记错了。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肯定是研究生生不了了，只能在家研究怎么生孩子了。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那你闺女得感谢你啊！
对，
闺女得感谢你、
啊。这个
没有完美错过。我想问问在座的主播们，在你们这个闪耀的职场经历中，有没有能拿来分享的这种囧事儿？李哥有吗？
我再分享一个嘚儿 story 吧，就刚才那个
嘚嘚儿。
这次是你还是你朋友？
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我，因为这次是一次比稿啊，是我在之前一家公司的一个比稿经历，然后比的是万科啊，万科的品牌年轻化啊，注意了，万科的品牌年轻化。
逼，
对，
没事。
其实就整个这个 brief 你一听万科品牌年轻化就觉得他这个 brief 就很虚，就是一个地产品牌他说去搞年轻化啊，注意了啊，这也是一个经验的一部分。然后
很简单，就999一平米马上就年轻化。
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子，
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子。
然后我当时想
下次给万科提这个，
嗯，
对。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创意，就是万科我想让他真的能玩起来，然后就想通过一些大胆的方式来说服他们，就是想说
让这个万科制定三个纽卡。继续，
不许 callback。 然后就是我想让万科在搜索层面就直接让他去改名，就是想让他用一个更年轻的一个品牌昵称来去跟那个年轻人去沟通，所以我就有了一个万科也是玩客的这么一个创意，就是玩就是 play 的那个玩，客就是那个客人客户的客，就是万客就是玩客。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co-idea 嘛。然后提完这个创意之后，然后当时我就是在那个南京提的，然后客户的那个品宣部就一堆女性朋友，不止三个女孩，但是只有一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在大一的时候扶了一下眼镜，抹了一把鼻头，然后怯怯的说了一句，那个玩客这个词会不会有玩客户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万科的客户，那些买房子业主，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那帮女人，那群女人们就已经
确实玩到客户的意思是吗？
就笑翻了，你知道吗？就他们笑的那个状态，我感觉就他们都能把颈椎病治好，就已经快养过去了。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当时我也没回答嘛，因为大家现场那反应已经很激烈了。但是我今天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突然联想到，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们东北早年间有部神剧叫那个马大帅，就是赵本山扮演那个马大帅本帅，他在那个快大结局的时候，然后有一集就是刚子把人给那个打成植物人了，然后他去问刚子，然后我就觉得马大帅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就跟那个客户答疑的时候的那个愚蠢的那个状态特别像。马大帅就说，哎，咋还把人打成植物人了呢？咋的人变成大树了？就那种感觉。就我跟他说玩客，他给我翻译成玩客户，然后刚子说植物人，他想着啊，人变成大树了。对，就这种感觉。就前面提到了马大帅嘛，然后就是我身为一个 Chinese Northeastern people， 作为一个东北人，就是还是很强烈推荐大家来重温就是这部赵本山老师早年间指导的这样一个，我觉得直到放到现在来讲，包括你去看 B 站看抖音，经常能看到这就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内容是来重置这个马大帅的，就是这部剧确实很经典，然后而且他笑点真的很密集，就是以至于密集恐惧症看完了他都会笑，就是这样的一个密集程度，真的特别密集。然后就是平时咱们经常聊天嘛，我不也特别爱跟你们就是时不时的就种草一些东北的文化嘛，就是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什么东北亚文化的传播者。
对，我插一句，就是李哥跟我们告诉第一个东北的这个亚文化，就是冬天你穿着鞋底儿在厚，不然就冻脚。
对，
不然就冻脚。
冻脚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要他把你肾，能听懂？
我爸也这么说，把你肾是
拔凉，
拔凉哦，拔凉。
对，
就那西瓜放井里拔呢，
是这么拔。
夏老师就是一个。坐标在北京的东北通，真的，夏老师太懂东北文化。
我是京东，
京东打钱，
太京东了，这个人。然后，那我自己作为一个东北人，就是很多东北的 vintage， 我也比较了解嘛，然后也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比较喜欢用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有时候提案的时候，或者说内部提案的时候，就经常会用一个方案来说服一个方案嘛。那我去经常跟别人去解释东北文化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用一种文化来解释东北文化。就比如，有人问我这个东北的粘豆包是什么，问我粘豆包是什么，我就说粘豆包就是我用日本文化跟他解释，我说粘豆包就是东北的大福。然后有人问我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什么。就是看着，哎呀，这流光溢彩的，这个流光水滑的，然后我说，我想一想，真的，我想怎么让人一下子能秒 get 这件事情，我就想，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就是东北的空山鸡，就是那种金属质感，就是
锃光瓦亮，
对，就是流光水滑，就那种金属质感。然后那天跟夏老师问我那个什么刘老根大舞台二人转。我说就是日本的歌舞伎，歌舞伎厅。
哎，那我再问一个，那你说，比如说我要说这个大排档呢，是不是就能拿这个深夜食堂来解释？
大排档，哎，还真是，
对对对，
差不多
可以，
差不多。大排档也是那种，就是你来这儿了，反正就是没有东西，你点呗。
哎，真的，就现在的东北洗浴中心已经叫汤泉了。
汤泉、哦、
所以说这个
都是汤泉，
对，所以文化是相通的。
对，但日本有搓澡的吗？
日本
有搓澡的吗？这个还真不知道。
他别管搓不搓，他只要搓都有泥，他都得有泥。你不信你回去试试啊！就南方朋友就是经常洗澡，天天洗澡，但是不搓澡，是不是？你买一个东北这个东北限定的这个澡巾。
咔咔掉泥，
就嘎嘎喇叭的那个，你就咔咔往身上搓，你会发现洗完这次澡上秤少二斤，真的，就这么下。
这是你的减肥秘诀是吗？
对，尘归尘，土归土。
哎，那我想起一个，那个那个街溜子是不是也能在日本的一些街头文化中找到对应？
街溜子现在就是高街啊，
Feral God。 我跟你讲，就叠传这一块，
他们也会弹舌音吗？那该溜
就叠传这一块，东北人都玩剩下了。
叠传，
你想，你想，
确实冷的不行。
你想，
能穿的衣服都穿上。
真的，你想想，一到冬天，内衣外面有线衣，线衣外面有秋衣，秋衣外面有毛衣，毛衣外面有棉衣。
潮流这块玩明白了。
对，
皮裤套毛裤，必定有缘故。
就西海岸说唱的什么皮草加大金链子，那真的就是东北早些年的玩剩下的。
东北人都有调，东北女人都有调。
那该溜子就应该是日语那个青皮喇，小混混，
差不多吧。
嗯，
所以给大家传递一个经验，就是说这个时候就要去东北了，到时候了，该去看东北的空山鸡了。
李哥这个文化解释属于嘎嘎玩明白了。你像我爸也是，通常都给我拿这个北京话解释一些东西。就平常我不是看那 B 站嘛，上面好多 UP 主在那儿整活，然后他就说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北京话里边叫吊腰子，叫腰蛾子。他之前老是郑重其事给我分享这种就是北京话的一些教学。但是这个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教训啊，就是你千万不能拿父母当真正的朋友。其实这话说出来有点这个。有点冒犯，但是真实啊，我给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跟我爸坐公交车，我爸是一个，就是真的，
我已经开始想象那个画面，他把他爹当朋友，
就真的，我俩就跟朋友似的，就坐一块儿，坐并排，我俩并排前面一个单人座，前面坐一个老头，那脑袋就跟空山鸡似的，锃光瓦亮。然后呢，我爸就问我说：“你看前面这老头这脑袋亮不亮？”我说：“真亮。”你看着啊，你待会儿别动，你待会儿别动，咱们找找他脑袋上还有没有头发。我说这寻思哪有头发，然后他就慢慢的把手贴过去了，就啪拍了那老头脑袋一下，然后回头就跟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老头回头看我，
不是真的吗？
是不是？可不是真的吗？
不是，太牛逼了。
就是他，如果你要拿他当真朋友，
你当时多大呀？
我当时可能十几岁的时候，
你们这是真处朋友啊？
对，就是
真
处朋友。
你把你
真朋友，
你把你爸当朋友，你爸把你当玩具是吗？
这是真，
他肯定还拿你当儿子，就是。所以这事儿呢，就告诉你说，就是千万别当朋友，因为你那个他的身份容易产生错乱，是吧？我也不好接受。这个
后来呢？你是怎么跟老头解释的？
这事儿就没化解，之前还扒我裤子走大街上，走大街上先让我走前头去，然后呢说那个你慢慢走啊，慢慢走，咵一下把裤子给我扒了，然后回头就嚷谁家孩子，这就不能处朋友，这人不行，不能处，
太酷了，
嗯，
所以这就不是说不能把父亲或者父母当朋友，而是说这朋友交不了，
他就容易，他特别容易让
你往死里整啊，真的
身份产生错位，所以不好接受。哎，在座的有没有这个跟家里人发生什么扭捏的接触吗？主播们，
我举手啊，就这个事儿，我比较有感触。但是其实我还蛮羡慕，就是夏老师这种，就是能跟家人长辈处成这种朋友的这种感觉。虽然
夏老师自己不太愿意，
夏老师作为儿子没有坑爹，爹总是坑儿子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种人就可能就是这样相处下来，跟长辈相处可能比较 real。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在父母面前是要 build 人设的，就是我会自己平时比如说我打游戏啊，然后我去看一些啊男孩子跟男孩子谈恋爱的那种脆皮鸭文学呀、啊、之类的，但是这些事情我完全不敢让那个我父母知道，就是我在他们面前保持着一个乖乖女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也根本不敢让我最不敢让他们看到的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看过的那些脆皮鸭文学小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的游戏里面的那个就是充值账单，他看到会打死我。但是有一次这个事情就
游戏流水，
我心脏不好。
对对，真的就是把他们会把我腿打折，就是那个就是，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害怕，这件事情就有一次就真实的发生了，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你在看一些那种就是网络文学小说的时候，它有时候跳的那个网站比趣阁，它可能下面会有一些让你误触的一些 button 一些 banner， 你们知道吧？哎，
明白，
对吧？但是那 banner 也不是我让它变成那个样子的，它那个 banner 本身上面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少儿不宜的东西，对吧？然后有一次就是 我那个页面，其实我的那个浏览器页面就是停在那儿，然后下面有那个 button 嘛。然后那一天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医生，然后我回家我给他看我的那个体检报告，然后他在看体检，拿我手机看体检报告的时候，就一不小心就误触了，就是先是误触到了那个小说的页面上，就是那小说上面可能当时就是我就看到那一页上写着一些文字，当然那个文字那块也没有什么可拉登的画面，但是关键是他下一个误触，他误触到了下面那个 banner 那块，那个 banner 一开始还没有加载出来，可能它只是一个透明的东西，然后他误触之后就突然就跳到了就是那个
还有有声有响的，
也不一定有声有响，反正就不可描述，就是放在晋江上是要被和谐的，放在微博上是要被删帖的那种画面上，你知道吧。然后
就李哥扫那种吗？
就是我当时就一瞬间觉得我那个人设崩塌了，
赶紧捂着眼睛。
对，然后那个，但是我爸，我觉得毕竟这么多年，就是父母那一辈人，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比我们多活了二三十年。他拿过来把那个页面擦掉之后，把手机还给我了，过程很淡定。
然后一看看他爸工牌德国骨科，
德国骨科。但是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个手机还给我了，那个表情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难以描述。
他最后就是我们都很默契的，就
是要成长。
对，我们都很默契的，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情。就是他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在他那没有发生过，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心理阴影，在我这起码过了一个月，我想起来我还觉得脊背发凉。
秦老师，这个教训告诉你什么问题？这是有什么教训？这
是就是你们看完那种东西，页面一定要擦掉啊，
就是不要留后台。
但是没事，不要看什么比趣哥，实在不行还是买个正版来看吧。你可以花点钱嘛，也不贵。
我也经常看，但是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算是非主动的，因为它这个页面它就是那样，不是真的，它就是整个页面它全都有那个触发。
对对，
它也是一种机制。我最近看的漫画，夏老师你之前给我推的那个，就是那个页面它就是。你要免费看的漫画，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些情色的植入，然后你因为它是免费的，
啊，
然后你就必须，
那就不是我推荐
的。不，它是这样，就是你要正常在网页上看，它就是一定会有那个东西。我一开始还稍微就是因为我回家路上也看那个，就稍微心里各色一下，但后来反正我就很快就把它看完了，所以这也没什么。
你不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些大数据的成分吗？就是经常看漫画那些人，他是不是，
有可能
他是不是他也想看这个？
对，主要这个也不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夏老师推荐的，这我也没办法。其实我对吧？这让我去搜是吧？
店长推荐，
我也不知道，其实也不太说得清楚，夏老师到底给我推的是哪个内容？
夏老师都有肌肉记忆了。
我不是，我看都是纯享版的，没广告，
纯享版
没广告，
充了会员。是哪个纯享版？是哪个网？是漫画
是
纯享版？
就是，对，肯定是漫画是漫画。你要单想看广告，还有一块定上那让你看。
哦，都有会员。
那你这钱花的不值啊！你这花了钱还把那个去掉了，人那是免费给你推的。
哎，不是真的，我发誓啊，绝对属于误触，真的就有这种，绝对你不会主动点的，因为你一看这肯定
是
骗人的，就不可能。
对，
他就是经常出现什么那
种，而且那种一般点进去质量也不太高。
也没什么意思，
美术做的不灵啊，
真
对，这也是一个迷思，就为什么误触的东西往往都是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呢？
就劲爆，就让你看了离不开。
对，
甚至有的时候
他太主动了，
他明明有的时候他可能他其实要，甚至有时候他误触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明明是一个他其实要推广的那个游戏，可能是一个正经游戏，但是他在做推广的时候他就放了那个东西上去。
哎，我不是，我是点的叉，但是
它
的
叉上有叉，
也是
对对，它那个叉其实是打开，
也是出，
而且现在有那种广告，就是你点了那个广告才能回来，才能关掉那个广告。你们知道这个？就在你在那网页上，它弹一个广告，你就没有叉，你必须点了之后，然后你再回来，那广告就没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之前买的基金也是，就是你没办法，你没办法控制的事儿，就属于就你这基金不是也是这样吗？你投资什么的不都是这种，就比较被动。主播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投资方面的经验教训能拿出来分享分享，让我们平衡一下？
投资了，
投资了
啊！一说起投资，大家能想到的必须是
我最多能情感投资了。要是真金白银，还得是
我们马老师可是享受金牌经理人服务的人。
是这样，是真的是有金牌经理，就是也给大家回头再说啊。这事就是我有一个群啊，就是。是一个购物的群，就是
就是 亏不到一千万不让进，
不是
就是买啊，
不是不是，这是那群聚到冲冲群，然后完了我们其实人不多，就四个人，但我们四个人就是核心力量，然后就是从各种就是大家能就想想一九年、二零年还是是一八年开始吧，大概就是比如街头服饰啊，或者是球鞋这些，基本上在从一七一八年之后就又开始起来了。然后我们那个群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些就是买东西啊、当黄牛呀、什么的一些故事。然后最近二零年开始，大家知道二零年下半年之后啊，疫情差不多恢复到下半年之后，这个行情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开始买这个基金了。然后我们群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最惨痛的经历，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基金啊叫诺安成长，就是蔡经理，就是这样，他蔡经理有个段，就是赔的时候就是蔡狗，然后赢了就叫蔡经理。这个大家如果就是关注这个投资领域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段子。就是我们那个群里在去年诺安成长最高点的时候梭哈了，就所有人就能把能投资的钱全部梭哈进去。
你们那群梭哈四天王三消不了了四个人。
不是，然后就现在你去看我们四个人的群聊记录，就在那天梭哈那天就特别慷慨激昂，就说你现在买的看到是高点，但一年之后看它可能是最低点，然后就我们就疯狂买入，然后但是在他们几个就后来啊，就20年后半年行情还比较不错，那今年就是我是亏的就相对比较惨，就但也没有这个一千多万，我大概投资也就投了个两三万，然后但亏了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一万多块钱，就是你亏到人最后就已经麻木了，知道吗？真的就是你看今天要亏两千多，一看总亏了一万二，然后就是你心里面已经坦荡，就啊操，无所谓了，
真的
就真的麻了，真亏麻
了。
就一开始你会觉得惊心动魄，就如果没有做过投资或者是没有玩过什么基金股票，可能觉得哇一千一天两千，这赔的不可思议。就是说实话，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然后就基本上赔那么多的一个数目，但后面真的是亏麻了。然后但是真的就是。就从亏麻那一刻起我就悟了，然后投资这事儿就真的就是玩的就是人性，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各种就学习啊，就公众号大师，但是好多这种投资大师现在今年因为行情问题都被查封了，但是真的投资这件事儿，我在这里面啊，就除了那个就是买那个海淘之外啊，就真的基金这块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小投一点点钱进去，真的会教你很多人生
的道理。你们那群行还能说点正事儿呢，关于基金的，我们那群都发心灵鸡汤了已经。
我们是真的这基金这事儿真的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我在抖音上看到有一些投资的老师。投资老师他会给你讲，就是你最想卖的那个时候，你就是所谓的主力割的就是你，就是你最想卖的时候，他挣的就是你卖掉的钱，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最想卖的时候，基本上他就差不多可能就到底了。就我做过实验，就是我实在忍不住，不行了，今天亏的实在不行，我要不过两天再买嘛，我只要一卖，马上第二天就涨，基本上就这样，所以。对，真的就这样，所以就从这件事上，其实我获得了一些所谓的人生经验，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人性这个事儿，就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是资本这个在一些资本的运作上面，单纯说股票的话，其实大家玩的就是你只有你亏钱，就有一部分人亏钱的时候，他才能挣钱，所以在你最崩溃的时候，那个点你输就输在你情绪失控了，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反馈在。在人生的长河里啊，不仅是投资领域，其实你的情绪其实会左右你很多的事情。就还有一个学到的小知识，就很多人会说在股票交易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因为你当时做那个决定一定是有一些情感成分的，就不要太激动，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做的一定是不理性的，非理性的东西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教给我就是真的，不管你是顺风还是逆风局，心态一定要稳住，你才是你自己所谓不管是投资还是人生的主人。就如果你心态一旦不稳，就比如说这个置顶女孩这事儿，你要心态崩了，那输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这个一定要稳住啊，不管是顺风逆风局，包括是大家玩王者荣耀，其实之前也很经常，就是逆风局的时候很容易崩，你只要一崩啊，投降了就完了。但其实你只要稳住，其实还是有机会翻盘。
那个、
你只要稳住就能输得慢一点。
李哥是人民币玩家，什么皮肤都有。
不，这个
体验第一位，
加十攻击力呢。
对，但是皮肤其实也是心态一部分，就是我就是主力，我就是庄家，
好
看，我有钱。
皮肤
你赢了我又如何？你没有这皮肤，
皮肤真非常决定游戏。 你用一个之前的皮肤，那帮人是真干你。
不是，就游戏这块吧，其实就是输赢是一时的，但帅是一辈子的。
对，这话
对，就是有的人选择了用一种最稳妥的打法，但有的人偏偏用一种弹幕最多的打法。
但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买皮肤的，他可能也是抛开了这个输赢，我就是炫，
买
皮肤就是牛逼。
买皮肤这件事情，我跟你讲，绝对是冲动消费，这个经验我必须分享大家。就是
喝的就是冲动消费，
就皮肤这个东西就太邪门了，真的，就相当于你在刷淘宝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件衣服，你就特别想买皮肤。
这个皮肤他们说就是王者荣耀，我自己没冲过啊，就是他们说皮肤手感不一样是真的
啊。对，那个确实是。
马老师，哎，问一句啊，
嗯，
这个亏的真的实际上多少钱？
就
一万多，
就亏一万
多，
其实还好，就现在基本上就回来了，就真的就是。从亏到最低点的时候就稳住了，就麻了，无所谓了，然后就拿住了，拿住就后来就慢慢就挣回来了。
其实可能就是把那群那消息给关了，
也没关。我们几个人当时就真的那个群沉默，亏最多的时候就沉默。我们每天早上开九点半开盘的时候啊，今天红的绿的，然后收盘前问啊，今天操作嘛，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后面真的就是我们现在从最近后半年，这我们群现在很成熟了，基本上就是九点半，然后三点前大概稍微聊一下，基本上就所以其实今年下半年我们的盈利就都还好。对，
那这算是你投资生涯中亏的最大一笔吗？
这不算，一万多其实后来不是也挣回来了。
我就知道
还有一个没挣回来的事儿，就是大家听过恒大吗？就是最近我今天早上
恒大，哎呀，
恒大这是一个大故事。
我今天早上还收到这个企业微信的一个推送，我给大家念一下标题啊。
恒大小了，恒大，
我给大家念一下标题，就是许家印的命运已被锁定。然后27位行业精英看过，真的，我就是被许家印锁定那个人，他也被锁定，我也被锁定。
许家印给印了。
不是这样，恒大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有两个教训，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奥运，
第一个是恒大这房子真的也真是倒霉，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教训，大家可能也没什么机会再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投资的时候，不管是你是自住还是说买房，就是稍微谨慎一下。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因为恒大真的是属于运气问题，就倒了霉了。然后，但是他
多亏我没买，
幸亏买不起，
那你不亏。
恒大真的是挺亏的，当时买的时候反正不到10000，那现在你说涨了，涨是涨了点，但基本上算上利息的话，我勉强现在可以说是收支平衡，但其实基本上算是亏，其实算是亏了一点，就是但现在因为
勉强
其实因为是这样，因为现在恒大房子其实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心里难受，觉得糟心，你想卖，其实不太好卖，只能是比如说低价卖，但低价就肯定亏了，但你要正常是按恒大没出事的时候那个市场价，基本上是很难能卖出去，现在是这样。就是然后这就是第二个教训，就是买你要是买房是为了有一些投资成分，或者是你是想买固定资产，这样就是不管你是自住怎么样，就是不要在类似于三四线这种小城市再有这种投资的思维了，基本上那个时候人口是外流出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注意各位在北京生活的，或者不管是在北上广哪儿啊，应该是北京吧，就北京是有二套房这个政策规定的，就是你要在老家买房然后是贷款的话，在北京是算二套的。所以基本上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还不太知道这个事儿，我没太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去年的时候，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就看租房的时候，就提了一嘴，跟中介说现在房价怎么样，我掂吧掂吧，可能能攒一攒，攒个首付什么的。但那人就问我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告诉我说你在家有如果有贷款，其实就算是二套房，那二套房首付比例基本上就非常高，就比如说
30%吧。
二套房非常高，就比如说300万，你基本上就要付250万，大概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各位如果有在北京想买房打算，就千万不要在老家买房，不要以你个人名义买房，或者要买就是全款买，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这个我当时
也买了。
对，因为我
你买了万科是吗？
我没有没有，我买的中南的。就还也算是个品牌，然后他当时也确实这么跟我说，就是如果你第一套没还清的话，你二套的首付比例就。我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我首付是20%吧，然后
他好像不是说还清，就是你是全款买就没问题，在北京，但如果你是只要贷款好像就不行。
对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你只要有贷款，只要没还完，
对，
只要还有贷款背着的话，肯定就是首付会高。
那你别贷，你全款买呗，那就
行啊。
这
不想呢，
我下一套吧，我下一套，我下一套尽量
下一套全款买，对。
家乡北京那儿。
马老师这势头基本上就是亏的钱能再买一套了。其实也是啊，那马老师属于这种就是教咱们心态上先当夫人，
心态先稳住，
对，先稳住，
没事，或不万一呢？恒大是吧？
恒大黄不了，
黄不了，对，
恒大黄不了。
广东省，
我天天喝恒大冰泉，它能黄吗？
行，就靠你了，李哥，
我真喝。
你一天一瓶水赞助我是吗？
我真喝呀、啊。
行行，
那喝的脚都得拔起来，
拔
两。
许家印给你脚里边印字了是吗？
许家印，我真拿他当哥们儿。
嘎嘎板着，
嘎嘎板着，
嘎嘎板。
对，用你东北话来讲就是嘎嘎板着。我天天跟抖音上学东北话。哎，怎么又说回东北话了？来分享两个给大家。就最近看抖音刷一些视频，然后会发现，哎，怎么这个东北的短视频作者这么多？而且他们说的话，我怎么小时候好像似曾相识，但好像也没那么熟悉。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听一个美食的那个 UP 主，然后他就是有个口头禅，就是他在那个短视频一开始的都会说，哎呀，这也太是那个了，这也太是那个了。就是这个话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又还挺陌生的。然后太是那个的意思就是说，就是 nice, very good, beautiful, 然后就是
斯巴达西。
对，就是我不仅能用日本文化来解释东北，我还能用西海岸文化。东北文化太深奥了，我跟你讲。然后还有就是夏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嘎嘎板正，嘎嘎板正，然后也是一个做美食的，然后就只要他那个东西一出锅，嘎嘎板正，嘎嘎权威，然后就嘎嘎这个就是这个很硬核的词儿，就是在东北非常常用的一个形容词，然后它就是一个 very 的意思
，very
就是你什么、
very.
你什么名词前面都可以加个嘎嘎，
嘎嘎，
对，嘎嘎帅。
嘎嘎之顶，
嘎嘎嘎嘎亏，
框框之顶。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期播客啊，整的就是嘎嘎板着，整的就是泰式大哥，
泰式大哥，
夏老师泰式大哥，投资基金泰式大哥，买房嘎嘎板着，
嘎嘎不亏，
行不亏，你可以选让，但我永远不亏，都是经验，有什么亏的呀？
没有这么多血淋淋的教训，我们哪来今天这么多分享，是吧？
是
我们付出了多少的情感和情感。
邢老师呢？邢老师作为女生，应该有挺多这个购物场景的吧？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跟我们分享分享？
其实经验教训还蛮多的哈，就是这块呢，分开来讲，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就是买房的一个事儿，那我就不得不就是回归到我这个人设上面，一个爱打游戏的一个女生，我在游戏里面买房了，就是打引号啊，因为我就是花了个买房的钱，
建个房间，
花了买房的钱打游戏，就夸张了一下，就是氪金氪的有点多，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时候你那个就是游戏里面的道具跟你那个账号其实是一种理财产品，就是懂不懂？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账号你给他充钱把他养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在脱坑的时候把他卖掉，这是一笔收益。还有的呢，就是那个游戏里面有一些道具，他那个道具呢，他可以不跟你的角色绑定，你可以不穿身上，你可以把它放在仓库里，这个东西就好像很多男生喜欢那个 AJ 那个鞋是可以炒的嘛，击鼓传花越来越高啊、然后游戏里面有很多限定的一个道具，不管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概念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啊，那个数据是很值钱的。那我打的这个游戏啊，我先不提它是什么，就是它里面的那种就是曾经的一个限量道具，它的那个高光时刻呢，是它在五周年的时候以280的原价上架，下架之后它现在的市场价是几十万。
我知道了，那肯定是
理财产品，
皮裤
然后这个游戏后来也出过一些就是这样的那个道具，就有很多人就把它当做一个理财产品。
能说吗？
能说呀，就是剑网三郭伟伟给我打钱、
哦、
嗯，郭伟伟给我打钱，
赶紧
打钱，就在很多人管它叫剑三宝，但是当然就这个游戏优化太差了，首先你需要入一个3070的笔记本或者电脑，
要求这么高、
啊、当然我那个是3070啊，就是因为我是笔记本，但是如果你可能就是台式机什么的，可能1080什么的也行、
哦、
嗯，就是确实优化不太行，主要是内存得大点啊。然后那个 绕回来啊，说这个事儿，就是首先我投资这个游戏呢，我也去跟着那帮人，哎，我看别人都买外观囤外观炒这个东西，我也去买，结果呢，上那些上天的外观我都套在我的身上了，就是扒不下来了，你懂那意思吧？
哦，
嗯、然后对，绑定了，然后那些翻车的都在我的仓库里，翻车到什么程度呢？
精准投放，
对，精准投放，非常的精准，到什么程度呢？280一件原价哈，买了一仓库，然后现在跌到80。
妈呀，
80
血亏。
对，我不知道，就是在因为我很少炒股，我不知道就是280到80这个在股票里面就是算什么、嗯、
也还行也还行，问题不大。你看看今年中概股中概股基本都是腰斩以下，跟你这差不多。
对，就是80都没人要，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我只好给我小号套了，就是我给我其他的账号套了，我的小号都人手了一个限量外观，就是躺平的一种心态你知道吗？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投资一件什么事，是我这个自己现在我主要在玩的这个账号本身，就是我就想给它弄成一个很牛逼的一个账号嘛，我们就是圈子里面管叫大情号，就是梦中情号。然后我会给它就是做资历，然后给它那个套外观，还有就是它有游戏里面可能很多游戏都有这个系统哈，就是它是一个有概率出的一个奇遇，就是只有欧皇才能出，在阴阳师里面有 SSR， 对，但是它在这种非抽卡类的游戏里面，它会有一种就是一种小概率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
随机刷的，
随机刷新的一个，会给你一个极其稀有的一个称号，一个东西。我就想要去碰瓷这个，然后我每天碰瓷我都不出，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打击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前两天对我打击特别大的一个事件是什么？就是我投资了，我磕了这么久，干了这么久，我没出，但是我旁边一个躺平的咸鱼出了，就是这件事情对我的就是打击特别的大，打击到我连续两次打了西山居的客服电话，我说喂，我这个客户端是不是有什么 bug 呀？然后对面说，哎，有什么 bug 呀？我说我不出奇遇啊，我90000自立不出奇遇啊，怎么回事？然后结果就是。两次接电话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一次是一个小哥哥，然后那个小哥哥说，你90000自立不出是吗？我120000也没有出然后第二次是一个小姐姐，然后小姐姐说，就是那我帮你反馈一下，那祝你早日出奇遇，比你旁边的人出的还要好，好吧，就是也大家也很无奈，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经验教训，就是那就这种东西只好躺平喽，不然呢？
没事，
投资需谨慎，这种
投资需谨慎啊，一定要放平心态啊，看到旁边的人赚了，你也不要过于激动哈。
我们冲冲群还有一句俗话，就是看到朋友赚钱比我自己亏钱还难受。
是是的，
千万不要这样。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就是玄学，也不是玄学，可能有某种理论，就是你当你处在一个负面环境的时候，如果别人跟你一样，你不会感觉到很挫折、很沮丧，但是你最怕的就是你处在一个负面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活得比你好。
对，现在最
没事，人这个运气值都是守恒的，就你没抽到，但是抽到那个人，估计。
人这一辈子运气是有限的，谁先用完谁先走呗。
对，
就是也不是。
那李哥他朋友很麻烦了。
就他抽中了那个礼包，但是他用完了这个运气，他可能这辈子他的微信都不会置顶三个女孩。他没这个运气了。
你这 callback 有点失败。
然后我觉得
不能自己 call， 知道吗？
我强说呀，我硬往里说这个事儿。
不能自己 callback，
你们刚才都给我抢过去了，我就硬找回来了。
然后就失败的这种，就相对来说有点那种，就是比较尴尬的这种购物经历啊，什么购物场景之类的。刚才那些可能就涉及到了有一些太扎心了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想分，刚想起了一个，就是稍微可能调侃一下我自己，然后让大家开心一下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在就是读研究生，大概研一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对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BD， 我们管它叫 CBD，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小商品批发市场啊，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大市场。对对，因为其实在天津王顶堤嘛，然后那时候我当时听到王顶堤 CBD 的时候，我在刚没去到天津的时候，我当时以为的是跟北京王府井一样的地方，他们连名字都有差异，就是有一个字重合呢，结果到了之后发现哦，批发市场呀。然后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购物，在你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个老板，你知道吧？那个老板他那当时我们买那个小吃摊，那个老板他是一个特别贫的一个天津人，然后他会夸那个40岁的阿姨， 然后那个你年轻的对替您人均姐姐嘛，就是四十岁的阿姨姐姐，您年轻的跟二十岁似的，还说这个我的这个我跟我的室友一起过去，然后他说你这个室友你是高中生吧，你是高中生吧，你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然后排到我了排队，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女博士，我一看你学历就特别高。
这
那你身后那个
尬住，
你就当时就尬住了嘛，容貌焦虑，就是您不会夸人也不用这么夸吧，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也就是很快也就被
女博士是吗，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当时就是有点小生气，但是这个生气很这事儿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买完之后我到后面去了，然后他对我后面那个女生说，哎，博士后。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这
就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容貌焦虑的事儿啊，就之前我们家小孩儿就是刚出生那会儿，然后我是一胖子，大概180多斤，然后呢这个现在为什么能一下瘦下来，就是因为容貌焦虑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家小孩刚会说话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个说认识小动物，说这是小猫这是小狗，然后到我这儿了说小猪，就说我说你是猪，说哦，我说那你看爸爸有什么特点没有啊，他说哦，
长得像猪，
他就是对，他就说长得像猪，然后呢说什么特点，说你这没头发，你秃猪。
猪刚烈，
实在我心里承受不了了，然后两个月时间之内然后减了20多斤、嗯、
我以为你两个月之内就植了发。
我戴假发套不好吗，我
两个月之内看完了西游记。
就是所以这个教训告诉我，就是这伤痛有时候对努力还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好，那我们这个介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就告一段落。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就有人生中的经验，也有这个不太顺心的经历之后的释怀，还有对成长的感悟。总之呢，就是有了那些不太怎么有用的经验教训，才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思。哎，当然释怀以后呢，还会有一些很有用的人生感悟，有用于指导你以后的生活。其实吧，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有用的这些经验呢，是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就像一些故事里边讲的，有你费劲巴拉做了好多这个支线任务，砍树啊，帮助小动物啊什么的，掉进陷阱里啊什么的，这个直到你折磨的你哑口无言，脑袋都大了，结果发现呢，这些人生经验让你成长成了一个优秀的国王啊，就是这样啊。看这些没有用的人生经历，其实它让你经历了成长。之前我跟马老聊天还说呢，说马老师有什么经历，这个帮助分享分享。马老师说他这个人生中最大的成功呢，就是接受自己的失败。有用和没用呢，其实都是有辩证关系的。就像《论语》里边也曾经说过，说这个人谁无过，过而能改，还能编成段子给大家讲，善莫大焉。好，感谢我们这期的主播马老师、李哥、行政老师，
还有那个置顶的
张雨生，
还有
这叫 call back。
可以可以、
哎、也感谢现场参与录制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环形时间的听友们。那么本次的录制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